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故事的人，这可能是我最焦虑的事情。我最早想当记者的原因是不能接受在办公室格子间度过自己的一生。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我想去见证更多，经历更多。十几年过去了，采访了几千个有故事的人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确见证了很多，却很难说经历了多少。我钦佩那些生活在困顿中挣扎着站起来战胜自己的人，他们比我更真切地体会过什么是活着的滋味。我羡慕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专注在自己的学问里头也不抬的人，他们比我更懂得享受心流的感觉。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留言就像是我的一个机会，一根救命稻草。我从没想过自己平平无奇的人生会和这样传奇的故事产生交集。如果我能找到他，让世人知道他的故事，我也就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这也是唯一我能为他，也为我自己做的一件事。在上一集里，我们说到，我们家有四个孩子，都是被一个叫刘岩的日本人接生的。随着我对刘岩坎坷和传奇的经历的越发好奇，我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关于他的线索，想要还原出他传奇的一生。2016年，我来到了日本名古屋，寻找刘岩和他的女儿宋丽明。
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我现在在名古屋的地铁里面。我本来拿到了宋黎明老师的手机号和地址。手机号我在国内和日本都尝试了一下，都显示是空号。我刚才在名古屋也给当地的中国归国者协会打了电话，他们说宋黎明老师这个人并没有在他们协会登记过，所以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去他的地址去看一下。
Do you speak English? Sorry.
因为我不会说日语，所以我在纸上写下了宋黎明的名字和住址信息。
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はい。どうしました？
Can you please？
はい。
宋黎明。
もしかして下じゃないですか？
Sorry. You mean live here before？
多分下の人ですよね。中国の方ですか？
我刚刚走出这栋住宅，他的邻居说他已经很久不住在这儿了。他的楼上有一位女孩告诉我，他应该是已经搬到东京去了。但是这位女孩的母亲认识宋黎明老师，这位女孩会帮助我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看看能不能发给我。
走出这栋住宅，我又去了旁边拐角处的街区派出所，想问一问当地的警察是否知道宋黎明的信息。
We tried to search, but we can't find.
Thank you.
Sorry.
That's okay.
申し訳ない。Sorry. 申し訳ない。
楼上的邻居也没有找到宋黎明的联系方式。2016年，名古屋寻找之旅以失败告终。之后的几年里，我每次认识新的日本朋友，都会把刘岩和宋黎明的相关信息发给他们，请他们帮忙寻找。但是这些年里一直没有什么收获。2024年，我因为工作的缘故，认识了在日本生活工作多年的纪录片导演房满满。
大家好，我叫房满满，我是一个生活在日本东京的纪录片导演。在2022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残留孤儿的纪录片。
方满满对我寻找接生婆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打算拍摄我寻找的过程。于是我们把寻找思路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满满导演帮我在日本寻找线索，另一部分是我回东北继续通过家人来发动邻居寻找线索。于是我又给我爸打了电话。我准备重启那个寻找留言的事了啊。
那个启动那玩意儿你怎么操作呀？问题是你还能跟他的后代打上吗？
现在还有什么人可以打听得到的跟宋黎明比较熟的人？
我再撒吧撒吧，有些事我不太清楚，反正我再问问别人去。
你这天疯狂打电话啊。
啊，好
好了好了好了。
满满导演拿着留言在东北的住址华电县和舒兰县，他的接生婆的身份，90年代初回到日本的时间，以及回到日本之后生活在名古屋的这些信息，在日本用各种方式寻找刘岩和他的女儿宋黎明的下落。
那我首先我是跟就是日本的这个厚生劳动省下面有一个叫中国归国者支援中心，这个归国者就是当年从东北三省回到日本之后的这些人，他们叫归国者。然后这个归国者支援中心它在全国有7个分点嘛，就在东京啊名古屋都有。然后我当时去问了东京的这个支援中心，也问了名古屋的支援中心，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叫山口秋子的人。然后第二个是日本有一个学者，他是专门研究残留妇人的，就是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14岁以上的这些女孩被叫做残留妇人，因为那个山口秋子属于残留妇人嘛。我就问了他，然后他也帮我问了很多人。第三个就是我就联系了石老师，因为石老师是我2022年做那个节目的主人公，然后我知道他认识很多关于就是满蒙开拓团的这些学者呀，然后包括他认识很多孤儿，也认识很多孤儿的志愿者，我就也跟他说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那个山口秋子他不是回名古屋生活了吗，我还专门打给了就是在名古屋的支援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的这个支援团体的人，就定向查了一下名古屋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大概这四个方向都没有查到。然后后来我还就是觉得试一试看的是，我也联系了那个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因为这个纪念馆和我们关系也挺好的，我就想看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查到的，但是都没有能够查到有效的信息。就我还挺意外的，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肯定可以查到的，我觉得日本这边政府对这个人的资料有很详细的这个记载吧，一般怎么会查不到呢？我就想着可能是不是那个山口秋子他没有跟任何人寻求帮助，然后独自生活在日本的，就是因为我查的这人他们都是和社会或者是和这些就是支援机构是有联系的人嘛。那既然这个支援机构他们都不认识山口秋子的话，那我想就山口秋子是不是回日本之后就没有跟任何人寻求帮助，然后就自己生活了。但是这样的话让我就更加的无从去寻找他的下落了，就我当时不知道该问谁了。就
满满导演在日本寻找的线索也断了，我们好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现在正在飞往这个我的老家东北的路上。这次我把我爸也给拉上了，他已经提前我几天先回到老家，跟我四叔和我姑姑去寻找一些线索。就在我登机前的10分钟，我爸刚发我一张照片，他应该是在舒兰县志还是什么样的档案上找到，说我的接生婆山口秋子曾经当过一个中日友好团的翻译，这个团叫水崎柳会。应该是伪满洲时期被拉到这个东北的一些日本人，后来回到日本之后成立的这么一个协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希望从这里面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
这是舒兰志， 舒兰的年鉴。
嗯，1980年开始啊。这是第一次。
9月17日到19日，日本国长野县以唐木天真为团长的水七柳会由豪访华团一行38人，来舒兰县水七柳、平安、小城等地访问和扫墓。
后来我一查这个，然后我把这个时间对上了，这是。
在我出生前的那天晚上，我爸记得刘岩曾经跟他说过几年前当翻译的事儿。我爸看了县志之后回忆起来，刘岩曾经担任翻译的那个访问团叫水渠柳会友好访华团。这个线索非常重要。水渠柳会的前身是水渠柳开拓团。水渠柳开拓团是伪满洲时期日本大规模殖民东北计划中人数较多的开拓团。战后不久，开拓团团员组成水渠柳会。水渠柳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访问了中国10多次，看望中国的养父母、支援贫困儿童等，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是非常知名的中日友好机构。所以如果刘岩给水渠柳会做过翻译，那么水渠柳会作为这么重要的组织肯定会有信息记录。我立马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了满满导演，满满导演就可以拿着水渠柳会的线索从日本方面突破。我这边就继续与刘岩过去熟悉的老同事、老邻居这条线去寻找。我去拜访了杨老师，杨老师是我们老家我知道的最后一直和刘岩的女儿宋黎明有联系的人。
宋黎明他们一家人搬到日本之后，这个杨老师就帮宋黎明在这边领那个矿务局发的一些补贴啊，还是就劳保啊，叫什么，然后把这个钱会寄给宋黎明，寄了很多年。我想今天去跟他聊一聊，问一问，看他这边有什么样的线索。哎，杨老师好。
哎呀妈呀！
哎，我快冷了，我赶紧进屋吧。
行。
1992年8月23日，刚好是丰广三小开学的日子，也是刘岩一家回日本的那一天。因为要上班，杨老师提前了一天去看望了刘岩和宋黎明。宋黎明也是杨老师在语文组的老同事。
是咱俩是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咱俩去的他家，给刘岩扔了50块钱，完了还带了点茶叶，完了还告诉刘岩要走的时候带点什么茅台酒啦，带点什么玩意儿。我还告诉宋黎明临走时候把四大名著带过去，就这个意思，
要带着中国的文化哈。
对啊，他很愿意看书。
我特别想能找到那个宋黎明。
02年回来的时候，咱们都有手机了，他就把我的手机号就带去了，净他来电话，我们很少给他打。就最后一次电话就是说我现在要搬家了，就是说告诉你我搬家了，就这个究竟这个地址当时说过
忘了，
再就失去联络了，一直就失去联络了，反正就是海啸以后就没有信息了。
2011年3月11号的下午，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了9.0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
Japan has been hit by its biggest earthquake since records began.
An explosion was heard and smoke seen at the power plant.
The images of destruction and flooding coming out of Japan are simply heartbreaking.
估计这家人都没了。
2011年，日本爆发了史上最大海啸。那之后，杨老师彻底和宋黎明失联了，这条线索也彻底断了。知道这个信息之后，我心里一沉，刘岩一家不会遭遇了不测吧？但是打心底，我是不太相信会有这种可能性的，这也太过巧合了。让人松了一口气的是，日本方面满满导演把水渠柳会的线索给了石金凯老师，他这边有了新的进展。
嗨，石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石金凯老师今年68岁，2014年他去了日本。石老师的哥哥和石老师的夫人都是残留孤儿，就是1945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石老师曾经成立了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他认识很多关注日本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议题的人，其中有一位是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崔学森老师。
我就找到这个崔老师，我就把这个有关情况都给崔老师了。 嗯，崔老师呢说的那我那个群里回头说我好像听说过，他我查了资料吧，然后呢隔了两天他干我，哎呀他说你说的名字不对啊，啊他那个是蒲山秋子，他的女儿我采访过。
原来崔学森老师以满蒙开拓团为重要研究方向，他访谈过大量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其中就有刘岩的女儿宋丽明。我们一直在打听的刘岩的日本名山口秋子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山口是刘岩的娘家姓，但在日本至今有冠夫姓的习惯。已经自杀身亡的刘岩的日本丈夫叫浦山正男，所以刘岩在日本登记的名字也随夫姓叫浦山秋子。但可能刘岩的经历过于坎坷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就算名字错了，崔学森老师也还是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立刻匹配上了浦山秋子就是山口秋子，并且崔老师也证实了刘岩已经过世了，但回忆录确实存在而且出版了。
他说但是他的女儿呢性格很的内向，他的女儿呢山口秋子的女儿呢不愿意提他们家的事儿，而且呢也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一盆冷水浇了下去。我试着揣测刘岩的女儿宋丽明为什么不愿意提起他们家的事儿，她是觉得回忆那段家庭历史太过残酷，还是作为日本人的孩子她在中国长大期间有过不好的记忆，也许这两个原因都有。为了能够打动宋丽明同意跟我见面，石老师和崔老师建议我手写一封信。据说在日本人们至今还有手写信的习惯，尤其是为了郑重地表达感谢或者请求的时候。两位老师建议我在信中介绍清楚来意，他们会帮我亲手转交给宋丽明。
我这封信呢，我百分之百，我敢保证一定能送到 他的手里头。
谢谢您，
这没问题，
太感谢了。
满满导演在拍摄我寻找接生婆的过程中，每次我们取得进展之后，他都会让摄像机对准我，问我当下的感受。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有点像梦想成真了的感觉。
他对你来说能达到梦想这个程度吗？
绝对能达到。我收集了那么多故事，有很多的很多的选题都是半途而废，就是因为最后你找不到最适合的这个受访者，或者说这故事它并没有一个好的落点，然后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一个本来前半节很精彩的故事。如果这个找到了的话，就像这个故事的圆满结束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可能性很大吧，这个故事能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所以为了让宋丽明老师接受我的访问，也为了给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很快就写了一封信。
宋老师您好，冒昧的联系您，希望您别介意，您应该不会记得我，因为在您
得知有消息了的那天我非常激动，寻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和您见，但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有些忐忑，万一您不愿意见我或者不愿意回忆这个故事，无论如何我想先写这封信给您，让您知道我的这个心愿，
希望您会愿意跟我讲述他的故事。自制，寇爱哲，2024年2月23日。
刚进入媒体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个六度空间理论，它是指你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中间人你就能够链接到任何人。这是多么美好的理论啊！无论是身处遥远欧洲的难民，还是站在楼下街角的摊贩，他们和我们的距离都比我们想象的更近，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寻找留言的第14个年头，通过六度空间我终于联系到了宋丽明，但丈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能通过中间隔着几个人来定义，而要看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向你打开自己。在等待宋丽明答复的时间里，我忽然感到异常的平静，无论宋丽明是否同意见我，我都能理解他的选择。 至少我知道我能找到留言的回忆录，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跟他的对话。出版了回忆录，至少说明留言愿意向世人打开自己，而我可能是最想倾听他的人。